谈天说地，独立特派员没告诉你的事，在特派员聊天室。Hello， 大家好，这是公视独立特派员节目制作的 Podcast。我们每个礼拜都会推出一集，谈谈节目单元的主题，也跟大家分享我们电视专题里没告诉大家的事。我是记者林真汝。前两个礼拜呢，我们在花莲地震之后，邀请到地震专家、中央大学应用地质研究所的教授李希提，来跟我们聊到台湾接下来哪些地方还要小心地震，获得非常多听众的回响哦。所以这个礼拜呢，我们就继续请李老师来跟我们深入分析耐震房屋的选择。老师好，李老师好。
好，大家好。
好，老师，那个一开始我们先帮大家复习一下。上次啊，老师有提到说台湾东部外海的那个琉球海沟啊，上次发生地震是在105年前哦，已经到了百年地震的周期，然后非常有可能出现规模8以上的地震。那如果这个以末代发生大地震啊，老师有提到就是除了花莲之外，台北盆地也可能是因为盆地的那个放大效应啊，摇晃的非常剧烈。那老师有提醒哦，说921是台北是摇一分钟，那如果真的有这种海沟型地震啊，台北盆地可能会摇2-3分钟，
可能，
对，
可能。
那很多听众听到就吓到说，其实我们921之后，内政部不是有所谓的那个建筑耐震设计规范吗？那老师就有特别那时候还有跟我们提醒说，哦，其实它规范是说50公尺以上的大楼才需要做外部的结构动力审查，等于是说很多老师上次是讲了说很多建商就会故意啊，就规避这个外审的机制，然后就把那个大楼设计成49.5公尺。所以很多观众都很有兴趣，想要进一步了解一下。老师可以帮我们解释一下吗？所以50公尺差不多就是15层楼高吗？那这些大楼啊，是说15层楼以下，如果遇到这种海沟型地震，到底会有多危险啊？
我们就以墨西哥地震为例啊。墨西哥地震是发生在1985年，规模也是海沟型地震，然后规模 8.0， 然后距离墨西哥城啊有400公里，这400公里间啊，在这个路径上啊，距离比较近，正央近的地震的地点啊，灾情没那么严重，可是呢墨西哥城的灾情是非常的啊，非常的严重。那一次地震呢，墨西哥城有1/3的建筑啊受到破坏，有许多大楼是完全倒塌啊，那么至少在墨西哥城就有7000多人死亡，啊，1.1万人受伤，30万人无家可归，400公里外，那为什么沿线都没事，墨西哥城怎么破坏的这么严重？那就是震波跟地层起共振，地层又跟建筑物起共振，因为墨西哥城就像我们台北盆地一样，它是个盆地，而且它更糟的。它那个盆地里面不但软泥，而且还有很多火山灰。火山灰是非常软弱 的地层，那么遥远的震波传过来，尤其是海沟型地震啊，它有那些周期1-2秒的震动是非常丰富的。那些就跟它的地层起共振，那我们晓得呢，10层的房子大概自然震动周期1秒，15层大概是1.5秒。那 这一部分是海沟型地震，震波，最丰富的，所以它从海沟那边传过来，传到盆地，先被地层放大一次，然后又跟结构起共振，那起共振的结果就是振幅会放大，再来震动时间会拉长。
老师，那可是，就是我们上次有特别提到，就是说那个现在的那个耐震规范啊，其实有一个盲点。老师是说50公尺以上，
对，
所以要换句话说，这样对我们50公尺以下的大楼来说，可能都很危险哦。
这样，我过去谈到这个这么危险的事情的时候，我都讲哈，其实台湾的耐震设计规范规定的是蛮严格的。在台北市哈，你如果有按照耐震设计规则好好做，有做结构动力分析，有送结构外审啊，那个房子不会有问题。换句话也就是说，我们在台北市，你看那么多大楼，有些高于50公尺的，你觉得很危险？你觉得101危险？101是最不危险的。101的那个设计啊，它那个地震的标准比我们耐震设计规则还要严格。其他的那一些16层以上那些房子呢，它都有 有做结构动力分析，有做结构外审的这些哈，应该是不会，就像海沟型这么这种地震来，应该都没有问题。那因为我们台湾的耐震设计规范有个盲点，就是说50公尺以下的就不需要做结构动力分析，也不必受结构外审。哦，所以许多这种十来层大楼都是盖在49.5公尺。
嗯，
所以你到街上空旷的地方，你一看啊，台北有个天际线就49.5公尺。
所以是差不多16层以下的。
15层，差不多15层，差不多是49.5，差不多就是15层。
嗯，
那很不幸的就是15层，那自然震动周期是1.5秒。可是呢，我们过去做那么多研究哈。在台北盆地的中心地带哈，地层的自然震动周期差不多就是1.5秒。
嗯，
如果是海沟型地震，我们晓得上次0403那个地震或者是9A地震哈，它这种长周期的波比较少。如果是长周期波多的时候，台北盆地会放了更大的震波，你在震度上你就会发现台北盆地的震度特别大。
嗯，
但是这一次地震并没有。
嗯，
0403啊，台北是无弱啊。
嗯，
旁边的桃园也无弱啊，盆地没有明显的被激发，那就是它震源这个平地内涵的关系，它没有那么多长周期波，盆地没有被激发起来。可是海沟型地震呢，它 1.5 秒的波是非常丰富的，周期是一样哈，或者平地一样，它就会起共振。不幸的，我们盖的最多的15层大楼 1.5 秒，也是 1.5 秒。
嗯，
那就会起共振。海沟型地震如果发生的话，哈，会重演1986年墨西哥大地震造成许多大楼崩溃的结果啊。
嗯，老师刚刚一直提到这个15楼以下的房屋哈，那我这边有个数字啊，就是去年第4季的统计啦，6都15楼以下的房屋就有586万户，然后其中新北市是最多，有143万，占比84%。那其他5都也都超过90%啦。老师，那我们要这么极端说，去假设说这些15楼以下没有外审的房子都不符合耐震规范吗？他没有外审，他就不符合吗？那如果民众真的担心的话，应该要怎么做？
我们晓得哈。在921之后，我们耐震设计规范也重定。
嗯，
所以921之后再盖的房子哈，它虽然15层以下，它仍然要按照耐震设计规范来做。
嗯，
但是它就用比较简单的啊防静态法来分析，啊，它没有去做结构动力分析。那么这种有共振的现象，这个在这个没有做结构动力分析之下，是反映不出来的。啊，还有。你没有送结构外审呢、啊
嗯、
那就是只有在市政府审查，
嗯，
哦，是建管处在审查，哦，那他们也没有那种人可以真的能够做好这个审查的工作。虽然他是有按照耐震设计规范做，但是安全性就会比那个些做结构动力分析、做结构送结构外审的要稍差一点。
那这时候如果民众已经住在里面了，怎么办？
结构补强，乃至结构补强。
嗯，
你要晓得，你看看我们921的时候，好多学校都出问题啊，校舍倒塌一大堆哈。好在那个时候是半夜，学生不在里面。这一次接近8点的时候，学生都到校了。如果那些学校也出现像921这样问题，那不晓得压到多少学生啊？那是为什么呢？因为921之后哈，我们的政府对这各级学校的结构安全哈。有去检查，
嗯哼，
有花钱去补强，啊，包括这些中小学、大学，还有政府机关，在921之后，政府都有委请这些，结构技师，啊，相关的技师，啊，去检查不过的，那么就要补强。那补强的话，政府是有补助经费的，
嗯，
啊，那所以因为这个补强，所以这一次地震虽然。小孩都在学校里面，但是学校没有听到学校校舍倒塌压到小孩的。
嗯，所以这个住宅 自家住宅的补强，可能就是现在接下来大家要去做的。那事实上，其实政府也有说做一些就是自家住宅 补强的补助啦，这些如果听众有兴趣可以去查询一下。不过老师，就是403地震啊发生到现在啊，就是很多专家也都去现场评估过了嘛，就是一些受到影响的那些建筑啊，大部分都是像你看那个天王星啊跟北滨街那个，很多专家都说那是软脚虾的建筑，就是说它一楼可能有些部分被打通啦，然后就是梁柱不是那么多啊，很也有很多就是在耐震规范上路之前的老房子，就是在花莲也都被贴了红单啊。那老师，其实我们全台湾有2/3的建筑啊，都是在老师刚一直提到，就是921的耐震规范上路之前盖的老房子。
对对，
尤其像台北市，像我自己住的那个老公寓啊，都40-50年了，根本就是都80%以上都是老公寓。老师可以给我们这些住在老旧建筑的民众一些建议吗？
就是这个台北啊的房子结构安全哈、啊，我们的921之后新的规范是一个等级，那么大概可以分作三级啊。在1973年以前建筑规范里面是没有地震力的，但是这个1973年之后啊就有考虑地震力，啊，就是你要假定规范，你要规定各个地点都有一个地震系数。你要把这个地震系数考虑进去，地震系数去乘上你房子的质量啊，就变成一个恒力啊，那个恒力要推在你的房子上，然后那结构要受得住的啊，但是并没有去考虑所谓的耐震设计、韧性设计，这些是要到921之后才有新的规范。那1973距离现在已经50年了，
50年了，
那所以老于50年的房子哈，那个是最脆弱的，不只是说没有考虑地震力啊，那房子本身混凝土结构50年那个结构的那个混凝土都弱化了啊，50年老于50年是最危险的。那50年到921差不多是921是25年前好了。那后来规范是晚几年出来，所以这个老一啊，比如说23年啊，这样的一个房子，那是有考虑地震力，但是没有考虑耐震，没有耐震设计。
嗯哼。
啊，那这些房子呢，它有一定的强度，但是不是够？那么在过去，可能也经过这个921或这一次地震的考验，那经过这个考验以后，它到底状况怎么样？啊，有没有梁柱、梁或柱子的？裂缝怎么样的，然后还有之后你又没有再去把隔间墙敲掉，或者是甚至剪力墙被你敲掉了，或者是说楼下呢本来有一些墙是剪力墙被你敲掉了，楼下会变成软脚虾，就是说一层楼这些柱子哈，它就是主要是细细的柱子，不是不够多，要么就是说你就是2层3层以上的每一层嘛，你这个比较容易变形，横向力一推比较容易变形，因为楼上呢它有很多很多剪力墙或者是隔间墙，可能都会发挥一些作用，那你楼下呢说只靠柱子那就不够啊，那就会变比较软。那还有这个有一些大楼哈，早年91之前的大楼，有些大楼哈它走廊没有柱子，那些哈也很危险。
走廊是指像中庭，
像尤其是沿着马路边啊。
哦，骑楼的部分
不是有走廊吗？骑楼的部分有些骑楼是没有柱子的，那些是会很危险。
嗯哼，
我们九一的时候哈，我们好多校舍倒塌哈，都是走廊上没柱子啊。那时候建筑师都在讨论这个问题，他说50年前。60年前我们在念小学的时候啊，那个一个房子应该要有12根柱子，应该有12根柱子，那你如果走廊没有柱子的话，你就变成只剩下8根柱子，甚至有一些建筑师更大胆的，他只剩6根柱子，从12根变6根柱子，
所以这个都可以要求一些专家来做一些检视，然后如果需要的话是可以补强的。
是，然后921之后哈，那些重建的校舍哈，他们都是什么16根柱子，
嗯哼，
教室16根柱子，因为他们做双排走廊啊，每一排4根嘛，那教室一边的墙壁，另外一边墙壁也共四、 也各四根嘛，所以四六根，他做双排走廊，用十六根柱子来撑你的这些楼板。那在九一之前最夸张的状况只有六根柱子、欸。六根跟十六根你怎么比啊？
所以老师刚刚其实帮我们整理了一些重点哦，就是两个年份大家要记得，1973年之前的就是完全没有考虑到那个地震的设计，
没有考虑地震力，没有考虑地震力。
之后1973到2006，就是921新的规范上路之前这段时间呢，有考虑，但是其实没有所谓的耐震设计，所以住在里面的民众可能可以自己去找一些专家来做一些评估，然后有需要的话就是做一些补强。那我们前面讲到这些重点都在讲房屋本身的耐震力嘛，接下来要问老师的是区位选择的问题，就是403地震之后有一个网站非常热门，就是经济部的台湾断层查询系统，我看了一下，一天大概有30-40万人跑去查询，大家都在查说，哎、我家有没有经过断层？然后里面最热门的查询关键字啊，就是山脚断层，就是那个经过台北盆地的，大家现在都很关心哦。其实，在这个网站啊，经济部它就有公告了，全台湾有22条活断层地质敏感区，就是包含了我们大家都耳熟能详的车龙埔断层啊，还有上次花莲地震发生的米伦断层，那最近大家讨论很多的梅山断层也在这22条里面，但还不包括这个山脚断层哦。所以老师，大家如果真的跑去这个网站查，如果我家就在断层附近，那要怎么办？
如果是位在地质敏感区的话，活动断层地质敏感区总共22处，还有14处是有公告活断层，公告那条线，但是没有公告一个地质敏感区。好像三角断层就没有公告。那你如果是在有公告的地区，当然法律不救既往，你都公告了，但是政府 还不会把你房子拆掉。但是你如果在那边要新盖房子的话，有任何建设在地质敏感区里头，那么在这个地质敏感区相关的法规之下，就规定你要做什么样的调查，要完成什么样的报告，然后还要经过一个审查委员会审查，过了以后呢，你这些过了，包括水土保持也过了，环评也过了，然后那个开发计划过了，然后这个政府单位才会同意你去开发。
这是新开发的嘛？但是旧的就
旧的是没有在管了、那么旧的话，只有那个车龙埔断层沿线车龙埔断层沿线。在断层沿线的，当然房子都坏了，坏了后不能重建了。那么九A地震车龙埔断层，它有一个破裂线嘛。断层面跟地表的交界有一个破裂线，然后东边的地盘往上抬起来嘛。房子当然挡不了，这样一下给你抬2公尺、4公尺，房子都坏掉了后不能重建的范围是断层线两侧各30公尺，车龙埔断层是比较特殊一点。那么车龙埔断层以外，其他的活动断层地质敏感区呢，是法律不救既往了。但是你如果要再去敲掉，要重新改造，要去申请建造，可能也是要经过一个调查还有审查的程序啦。
所以民众不用担心说我现在要去买的房子就在断层上，是这个意思吗？
当然要担心啦、
就是后来开发的，
当然要担心啦，因为只有车龙埔后来开发的当新开发的，它会经过这样的过程。但是第二手公布活动断层地质敏感区是这几年的事啊。
之前还有很多旧的房子都在那边嘛。
是啊。
所以民众要查一下。
是要查一下。这个是不是落在这个活动断层地质敏感区，或者还没公布敏感区的，但你就在断层线上或旁边，这些都要留意啦。
线上或旁边，那离多远就 OK 了呢？
车龙埔断层规定的是30公尺。那地质敏感区的划设大概是离断层线它大概差不多300公尺，两侧各300公尺都会被划入地质敏感区。
300公尺，
大约啦，它没有说300公尺，但是你按照它划出来的结果，那整个条带500-600公尺宽嘛。
好，老师刚刚帮我们 整理了很多重点哦，从建筑物的年限啊，大家要记得两个年份，一个是1973年，一个是2006年，然后另外还有就是要记得去查一下这个断层的分布图，然后选择房子就有一个依据。
我要补充哦， 不止看看断层在哪里哈，地震来的时候，你如果在陡坡下，山崩下来压了你的房子，那还是很危险的哦。
嗯哼，
所以我们居住的选择居住的房子也是不要靠近山崖，
嗯，
不要靠近陡坡，也不要选择河流的谷口，因为地震之后山区会有很多山崩，
嗯，
然后接着下大雨的话，那些土石都会流出来。流出来到谷口哈，它就会淤积起来，淤积在谷口，形成一个冲积扇，那就是土石流扇。哦，所以你房子盖在那里，你不是被冲走了，要不然你也被掩埋了。所以要仍然要留意啊，这个要远离这个山崖，
嗯，
要远离河流的谷口，啊，要一定的退缩距离。
好，所以远离山崖，远离谷口，远离断层，然后要注意建筑物的年限，这几个就是老师个人，如果您要选择房子的话，这就是一个您选择的一个重点依据，就是以这些重点来看嘛。老师还有没有一些经验可以提供我们参考？
因为刚刚没有提到的就是，嗯，还有就是这个土壤异化潜势区啦。但是土壤异化潜势区并没有像断层那么严重。
嗯，
土壤异化呢，它是可以用工程方法来解决的，只要你事先知道，你就可以用桩基础或者很深的地下室这样来解决。还有一个告诉大家的哈，土壤液化哈，是有防止倾斜下沉，嗯，但土壤液化很少听说有人死亡。
嗯，它是慢慢的下沉。
那么一个房子哈，它土壤液化以后哈，那么这个房子会下沉，甚至会倾斜，但是震波的效果会被减弱，
嗯哼，
因为地震最强烈的是剪力波，
嗯哼，
剪力波是没有办法通过液体的，
哦，
啊，剪力波不会传播经过液体，所以你一旦液化以后，那震波整个就减弱了，
嗯哼，嗯哼，
啊，所以我们说它液化仍然会使你的房子倾斜，甚至下沉，但是液化很少听说有人因而死亡。但是还有一个要注意的，就是说那个都市火灾，1923年的东京大地震死了10万人，
嗯，
那是地震后以后，各个整个市区各个街口到处是失火，然后路不通，也没办法救火。1906年的旧金山大地震也是死差不多10万人，也是这种都市火灾，所以这个也是要留意的。尤其是像在我们在台北盆地这种软弱的地层哦，地层软弱，但是你的房子、你的大楼是刚性的，那我们有那么多瓦斯管，
嗯，
瓦斯管呢，从软弱的地层进入刚性的房子哈，它受不了震动，地震后常会松脱啊。那这个是都市火灾很重要的一个原因。所以那但是这个是可以改善的哦，政府要督促我们瓦斯公司哈，要装很多哦，叫施压啦，施压减止漏阀。一旦这个管线那施压了，就表示它有断裂，你赶快就在它的上游端阀门要关起来，自动关起来。
哦，它就不是说靠我们去关，而是说它受到那个压力的改变，它就自动关闭。
施压自动止漏阀哦，或关闭阀哦，要去自动关闭，否则的话，这一旦发生火灾救不了，就是你就看它一直烧烧烧烧烧，这个结果又烧隔壁的结果，一直烧一直烧，哦，这些要非常注意的。那相对的就是说我们住宅的选择，我想桃园就会比台北好，桃园是比较硬的地层。硬的地层有什么好处呢？除了就是说 你看我们台北挖地下室啊，连续壁要支撑什么，
嗯，
那土哦，挖出来土还没地方去，那个烂泥巴谁要有时候有一些恶劣的事就跟随便倒在什么地方，
嗯，
啊，可是桃园这个地方挖地下室哈，所以如果没有临房是不需要支撑的，
嗯，
而且挖出来的土可以卖钱的。
所以桃园这边的断层其实也比较少，是吗？所以这个大家
断层，也少。
对，大家地震之后就在说全台湾哪里最适合居住，都说桃园的地震是最少的。
桃园这个地方断层少，不是说完全没有啦，比较靠近这个新竹这边杨梅这一带哈，是有一些断层，但是呢这些断层比较延伸比较短，它比较不会有大规模的地震。断层越长，一旦一动起来，那个地震规模越大嘛。还有我们桃园这个地方，我常常讲说哈，我们中部地区、南部地区都地壳强烈压缩的地方，到了台北哈、宜兰啊，地壳不但不压缩，而且还拉长。那么这个从压缩到拉长中间就有一个中性带， 中信贷就在桃园嘛，
嗯哼，
这个中信贷也就是印利上的中信贷，哦，印利很均匀，没有哪一个轴比较大。那印利很均匀的地方，其实就是不容易发生地震的地方嘛，啊、
嗯
哦、但是不容易发生地方，即使像大陆国家，他们很少有地震，他们地震也都是因为断层错动，但是他们可能几千年、几万年同一条断层啊，几千年以上、几万年才错动一次。应力挤压越大的地方，或者是地壳在拉长的地方，那么它就地震活动就比较频繁，那么断层呢的周期也就比较短。
嗯，
那桃园这个地方哈、哦，即使有断层，但是它是因为断层比较短，它又不容易活动，因为它是硬性的应力的中心区。那么再来就是说什么呢？就是说这个硬的地盘哈、哦，我们晓得台北盆地啊、像果冻一样的，一碗果冻一样，一摇就晃。桃园这个地方都是比较坚硬的地层，红土、砾石，啊，下去就岩盘啊，这个震波比较不容易被放大啊。那我们也不必担心说，哦，地震后瓦斯管会松脱，也比较难啦。
嗯。
啊，会松脱是因为你从软弱地层，那地层在那边摇晃，房子是坚硬的，那么两边进度差很多，中间在摇晃之下，中间会松脱。桃园也没这个问题。
好，老师再讲下去，那个桃园的房价要整个上涨了。
刚刚还没讲到一点，就是说哈、嗯，我们台北的房子啊，因为地层软弱，所以其实你的大楼都有下层。那有下层的话，就是你那个大楼跟马路之间、啊、就常都会有裂缝，就看得到。因为下沉，所以你的楼板多少有点龟裂，
嗯，
啊，甚至严重一点，楼板有倾斜，你注意去看啊。那是因为地层太软弱的东西，你那个大楼其实是微有下沉的。那、啊、桃园也没这个问题，
嗯嗯
嗯。还有一个相关问题就是，气候你就不用讲，还有盆地啊，桃园是台地哈、啊，气候另外一个是洪水。桃园的水源是靠淡岸溪，淡岸溪那么大的流量，洪水的时候流到台北去的。桃园台地上就不担心洪水，
嗯，
如果有淹水都是排水不良，以后就不用担心说大河的水淹进来了。
所以从地震、从洪水，然后从气候，还有就是整个地质的现况来看的话，全台湾真的老师一直在讲的、重复的就是说，桃园其实是比较适合居住的。不过毕竟啦，就是。大台北地区在我眼
中，大台北地区有600万-700万人哦，双北
是是、
哎，这现在是一个时候，现在推动这些东西，政府推动这些东西，老百姓一定都支持。九二之后那么做那么多耐震补墙，中央单位各级学校做那么多耐震补墙，哦，但是就没有扩充到民间了。这次地震又来了，这次我们就是耐震补墙要扩充到民间了。
谢谢老师哦，我们讲这么多，真的其实不是危言耸听啦。台湾这么多断层，而且就是还面临老师一直提醒的这个海沟型地震的百年周期的威胁。我们真的希望透过老师一再的提醒跟呼吁哦，民众可以意识到防灾的重要性。那政府当然也应该要赶快加紧脚步去管理这些老旧啊，或是不耐震的建筑，让民众有选择的依据啦。那像我之前去日本采访过他们那个地震演习啊，他们是假设说全日本每个人一生一定会遇到一次大地震，所以随时都在准备。那我们台湾人真的也没有鸵鸟的权利，不要地震来大家很热烈讨论，结果过一阵子又忘记了的。希望就是政府可以听到老师殷切的呼吁、啊、那今天非常感谢老师来到我们现场继续跟我们做这么深入的分析，谢谢老师。
好好，谢谢大家，
谢谢老师，好，谢谢，拜拜，
再见，拜拜。